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0号星期四，农历正月23，北京晴转多云，4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全国各地当前进入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关键期，各类新技术、新设备赋能农业生产。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报效祖国，建功西部》，记录广大青年扎根西部沃土、奋力开拓创新的火热实践。今天播出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一月份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延续止跌回稳势头。
俄罗斯总统称俄军越过库尔斯克地区俄乌边界，乌方否认。
哈马斯称将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一次性释放所有人质。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17号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与会民营企业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深切期许，极大鼓舞了干劲儿，提振了发展信心，要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周瑶、刘梦雅报道。
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将抓住历史机遇，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介绍，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做大做强。
我们用行动聚焦了我们的坚持实业，聚焦主业，心无旁骛，不忘初心，未来还是有信心把新能源汽车继续做大，继续出海，让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
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认为，积极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正是民营企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高科技上做一些投资，在转型新质生产力上发力，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现在国家也支持推动我们积极的参与种猪的育种工作，我们有可能在3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做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完全掌握到我们的主动权。
共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表示，接下来企业将不断修炼内功，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
我们把 3D 打印机器人这些创新的技术融合起来，让我们的铸造焕发青春，添上这科技的翅膀，那么整个行业就会转型升级，就会推动整个行业为支持国家的制造强国做出贡献。
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表示，将积极拥抱创新变革，迎接各类挑战。
我们要在科技创新上面勇攀高峰，我们要矛盾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绝不放松。所以我想我们民营企业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啊为鼓舞，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造我们新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坚决破除市场准入、要素获取的障碍，推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切实加快清欠进度，
尽快修订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好非进即入的要求，细化举措，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会同相关方面继续下大力气解决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德表示，
健全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等构成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承担国家级的科研任务，提升其产业链配套发展能力，激发涌现更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我们计划到2026年重点累计支持5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工程师刘敏介绍，将严格规范涉企监管执法，着力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效能，
以智慧化手段积极推广非现场监管，实现对民营企业无事不扰，开展以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提升行动和质量强企行动，加快提升质量检验检测能力，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培育和质量助企帮扶，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
全国各地当前进入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关键期，各类新技术新设备赋能农业生产，助力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天津市静海区西宅庄镇的农田里，当地种植户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将每亩春小麦种量和所需化肥的比例提前做好配比，做到种肥同播。吕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韩丽霞
选择了抗旱、耐寒、耐盐碱的金蔷11号进行播种，预计亩产300多公斤。我们也是希望发挥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尝试新品种、新技术，带动全体村民增产增收。
这一亩地相应的每袋需要15公斤左右的一个鸟鼠，或者是用上20公斤的复合肥。
雨水节气过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楚望镇的小麦进入春灌追肥关键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麦田垄间指导种植户用好喷灌、滴灌、微喷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水肥利用率。楚望镇种粮大户杨春林：
我这1000多亩地整个用的都是微喷，一个是能省水30%，再一个是24小时不停的应浇，省工省时。
内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韩志前介�绍，今年内黄县组织了10多支服务小分队，100名技术人员帮助种植户利用田间科技和机械设备浇水施肥，加快小麦促弱转状，
及时关注番青期病虫害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综合防控，科学保障小麦番青期的健康生长。
眼下山东青岛的马铃薯也进入播种和春管关键阶段，在平度市明村镇前楼村一处种植基地，有北斗导航系统的牵引式精量播种机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匀速前进，开沟、起垄、铺设滴灌带及覆膜覆土等工序一气呵成。种植大户张家森：
今年计划种植600亩土豆，全部采用机械化种植，每台机器每天工作5到6个小时，大概其就30亩地左右，株距和行距更标准，更利于土豆后期的生长。
平度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装备科副科长葛小生介绍，平度作为胶东半岛重要的蔬菜主产区，春播农作物总面积超过60万亩，目前在种属制备、标准化种植、田间管理、成熟收获等主要生产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
今年春耕春管期间，平度全市预计投入各类农用机械1.5万余台套，尤其加大北斗导航、植保无人机等先进智能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同时组织覆盖全市17个乡镇的农机服务队，为保障春耕生产提供坚实的机械化支撑。
履职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90后的李春燕是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峨眉村党总支部书记。当过兵、做过生意的他，在回村担任书记近5年时间里，带领乡亲们让乡村产业多点开花，集体经济硕果累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为了共同富裕的春天》。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冯师傅，我们现在这些小牛啊，这段时间没有新生的啊？
有一个母的，就是旁边那个啊，刚好6天。
刚好6天、嗯。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它比较多这些细菌啊。 对，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奶的质量。
在博白县南部的大山里，有一处峨眉村村集体经济所投资的养牛场，不到五年时间，奶水牛的纯栏量从起初的50头壮大到了200多头，可为养牛户每年带来2万至5万元收益。李春叶说，今年村里还计划推出自己的牛奶品牌。
2025年的规划的话，然后把我们这个奶加工成自己的品牌，去打开这个销路，利润就会高一点吧。
芒鞭是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峨眉村的村民们在闲暇之余用芒草编织成筐、篓等生活用具，但销路一直是问题。李春燕跑市场搞调研，找到厂家、客商进村收购芒鞭织品，手艺好又勤快的村民一年可以多出1至3万元左右。
还不错，这个手工很好，阿姨表扬一下。
峨眉村全村以山地为主，人多地少，雨水也少。去年受台风影响，村里一处灌溉用水坝被冲毁，种不了水稻，村民们只好改种玉米花生。李春燕在多方奔走之后，决定带着村民们赶在春耕之前修好水坝。
我们要解决老百姓这个春耕秋耕问题啊，然后今年修好了之后，大家就可以种水稻了。
如今峨眉村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各项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李春燕通过充分调研，准备提出减免高龄老人居民医保和引进奶水牛优质种源两个建议。
一个是关于减免80岁以上老人居民医保的建议，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加快推进奶水牛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建议，引进一些优质的种源，大力的推进区内的奶水牛的品种改良，提高奶水牛的产量。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邓君阳。李春燕这位广西大山里的90后村支书，甜美热情，村民们遇到问题都喜欢找春燕。李春燕曾经说，在我心中，我从来没有退役，我只是换了一个战场，要让家乡实现振兴。如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让他更加坚定，要把共同富裕的春天带到大山深处的家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基层力量。
国家邮政局昨天介绍，我国今年将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持续提高农村地区按指投递水平。目前全国已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34.6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邮政快递业连接千城百业，连通线上线下。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侯延波介绍，
2024年快递业务量首次突破1700亿件，充分彰显了行业强劲的发展韧性，更蕴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
侯延波介绍，去年国家邮政局深入实施一村一站工程，今年将持续提高农村地区按指投递水平。
我们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大农村地区的投入，深化网络建设，提升农村地区服务管理的水平。我们将引导快递企业持续提升县级快件处理设备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升级乡镇网点综合服务的功能，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此外，2024年国家邮政局健全完善快递包装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侯延波，
推动将快递包装有关工作纳入快递转型条例修订内容，制定实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中转环节循环包装实现全覆盖，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也达到了9%，电商快件原装直发的比例稳步提升。
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制的我国首套直升机航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近日成功应用于高原铁路建设工程，完成5000米高寒高海拔复杂地形地貌地区的地质勘察任务，为国家重大铁路建设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提供了重要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高原铁路建设工程穿越海拔2500米到5000米的高寒高海拔地区。据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黄林介绍，高原铁路建设工程面临地形复杂的难点。
比如说我们高原铁路线的我们施工的区域呢，地形比较多变，气象呢极为复杂，地下的岩层呢也比较复杂，存在的滑坡啊、泥石流、风沙、地震、雪灾等冻土的地质难题，对地面勘察无法实施。
获取准确的地质构造信息是铁路线安全设计、高效施工乃至建成后可靠运维的首要条件。直升机航空大地电磁探测系统有效解决了高寒高海拔、复杂地形地貌、大深度地质构造探测的技术难题。在历时近2个月的勘察任务中，研究团队在高寒高海拔、环境恶劣的野外勘察作业条件下，顺利完成30多架次、累计5000多公里的航空电磁勘察作业任务，最大探测深度大于3000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报效祖国，建功西部。
党的18大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服务基层。从雪域高原到戈壁绿洲，从边陲小镇到新兴枢纽，西部大地上正激荡着青春的朝气与激情。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报效祖国，建功西部》，我们将记录那些支援西部、扎根西部的建设者与奋斗者的故事，见证在平凡中铸就非凡的奉献与坚守。今天播出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40田园达信其25。
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卫民小学，华中农业大学本语志愿服务队的胡媛媛正在为4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去年7月，她作为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来到贵州，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
我想青春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的成长，更在于为他人、为社会、为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西部的这片土地上，教育承载着更多的意义。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点滴努力，让孩子们感受到世界的多彩与美好。
现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团委从事宣传工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陆兰科是保定学院2023届毕业生，他策划制作了多组西部志愿说栏目，讲述了近100位留江志愿者的故事。
这1年半的志愿服务呢，其实对我来说不仅是工作能力的提升，更是心灵的洗礼。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打算留在新疆，留在兵团继续工作，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人生选择。目前8万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正奋斗在基层一线祖国边疆，90%以上服务岗位覆盖乡镇级以下单位。党的18大以来，2万多名服务期满的志愿者选择扎根新疆西藏，平均留江留藏率超过30%。20多年来，西部计划也为广大青年搭建了干事创业的大舞台。西部地区在创业政策、技能培训、小额金融贷款等方面对西部计划志愿者们给予支持，鼓励志愿者服务期满留在当地就业创业。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维护青少年权益与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达瓦曲珍说，
我们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可以享受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交通路费、体检费用、考研加分等在内的5项这个福利保障，然后留藏工作满5年的志愿者呢，又可以享受学费代偿、职称评定等7项政策待遇，这样呢，进一步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党委委员罗双武表示，2025至2026年度西部计划将于3月初启动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将用实际行动让青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西部计划将持续发挥导流区作用，有效推动优秀青年人才的跨区域流动，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让志愿服务西部的青年人才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昨天公布6项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展现我国考古工作多学科参与、发掘与研究并重等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六个项目中，年代最久远的吉林合隆市大洞遗址，在2024年发掘区第四层下部发现了一组人工石圈遗迹，初步分析应为古人类简易棚屋遗存。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初步复原出下汤远古村落的结构布局，是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突破。甘肃临洮县四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首次发现了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为后世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发现200多片补甲和补骨残片，初步辨识出刻词180余字，是西周甲骨文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安徽淮南武王墩战国晚期1号墓遗址，不少发现与既往所知的楚墓截然不同，显示出战国晚期楚国亡灵的独特礼制。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为景德镇申遗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表示，
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有多学科参与的，展示的不光是我们田野上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还包括了这些物质遗存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发掘研究阐释一定要并重。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一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继续保持上涨，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记者昨天获悉，2024年我国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日印发行动方案，部署深入开展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方案提出，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加强汽车、家电、家居、电子产品、纺织服装、食品等领域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到2027年全国消费环境明显优化。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线定点药店比价小程序，用户可通过当地医保局 APP、 微信小程序等途径进入，实现药品价格在手机上一键查询、实时比对和位置导航等。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明确2025年高考全国统考6月7号起举行，要求严密防范和打击考试舞弊，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招生计划安排，稳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切实维护招生录取公平公正，确保考试招生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70元和160元。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昨晚在澳门举行首映礼，并将于22号在港澳正式上映。据介绍，澳门共有7家影院、42个影厅，目前已安排60场放映，后续还将增加场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昨天发布2025年精品节目片单，大型融合传播项目绿水青山千秋画等21档创新节目全景展现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和美画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士兵已越过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他强调，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整个接触线上发动攻势。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对普京的说法予以否认。他表示，俄罗斯破坏侦察小组试图进入乌克兰领土，该破坏侦察小组已被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当天也表示， 俄方所宣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截至19号15点，库尔斯克地区当天共记录了12次战斗，其中3次仍在进行中，其余9次俄军进攻已被击退。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称，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准备重返乌克兰问题谈判桌。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参与下进行，没有人将乌克兰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希望在今年获得安全保障并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表示，安全保障只能依靠北约伙伴美国以及愿意向乌克兰城市边境和乌俄双方接触线派遣军队的国家。目前乌克兰与盟友在与俄方谈判条件这个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组织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讨论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此次会议是在美俄沙特会谈后，法国再次召集各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局势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展开讨论。除了17号的与会者之外，加拿大、挪威、瑞典、比利时、希腊、捷克、芬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政府首脑出席会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9号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透露，哈马斯准备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中一次性释放所有剩余被扣押人员，而不是像第一阶段那样分阶段释放。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19号对阻止特朗普有关废除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的裁决提出上诉。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非法移民或持临时签证者在美出生的子女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据悉，美国已有4名法官阻止特朗普有关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两架小型飞机19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附近发生空中相撞，导致至少2人死亡。据了解，两架飞机各载有2人。该事故为美国近期一连串航空器飞行事故的最新一起。1月29号，一架载有64人的庞巴迪喷气式客机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黑鹰直升机相撞，导致全部人员遇难。2月10号，两架飞机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戴尔机场跑道上发生碰撞，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19号说，波哥大市中心18号晚发生一起炸弹爆炸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正全力追查制造这起袭击的嫌疑人，截至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
英国国家统计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一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 高于去年12月的 2.5%， 超出市场预期。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政府一月开始征收私立学校增值税，导致英国家庭教育成本明显增加，推高消费者价格指数。
持续高温近期席卷巴西东南部多地，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负责人19号表示，受热浪持续影响，里约州森林火灾次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370%。 从1月初到2月17号，消防部门记录的林火多达2000多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刘佳荣，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